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今晚呢，我要讲关于考大学和学习的压力。那我知道我们的嘉宾都是高中生，或者也很快都是了。那我猜到很多人已经感受到学习上的压力了。由于考大学的竞争越来越厉害，学生有更多压力考上一个好大学。接下来我想听我想听各嘉宾的经验和意见。但是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那我想先知道，对你们来说，考试的分数不够高，会让你们有压力吗？
在美国的话，我首先说一下，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评分有一个差别，就是中国只有单元考试会，就是大多数的普通中国学校只有单元考试会被记录到成绩里面，但是美国是你所有的就是作业，普通的作业，甚至你上课的积极程度都会被算进分数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美国不只是只有考试能够记录成绩，普通的作业也是有成绩的。那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就是考试的成绩的压力会让我更加，考试成绩的分数会让我更加有压力。因为中国有一个就是你考试不管你是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老师都会说，至少我们学校的老师会说，第一名是什么什么你多少分，第二名是什么什么，我们班重点批评什么，重点表扬谁，因为我们班最好的是多少分的，最差的是多少分的。然后这样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向来都是最好的那几个人，所以我不知道被就是成绩差然后被批评的那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就是我会有比较有压力，因为我希望我考得好，而且就是别人都会知道，如果我考得非常差的话，别人就会全班，我们班有四十几个同学，大家都会知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一次考得这么不好。
那就在如果在中国，就是最好的那些有压力，就是更加就是不要考不好，但是那些差的就可能就没有这么压力，因为反正他们就是最差的会这样。
实际上应该是最差的应该也是有压力的，因为他们会被，就是最好的几个和最差的几个总是会被人记住，所以我认为最没有压力的应该都是中间那几个人，或者中间偏好的几个人，因为他们成绩还不错，而且大家也不太在乎他们的成绩，因为就是他们普普通通，也不好也不差。
那如果你美国的考试比中国，那你怎么看？
美国考试的话，就是因为中国，我们学校里面中国它只是记录就是优良、合格或者不合格，它评分的制度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卷子，然后你比如说85分以下你就是良，90分以上你就是优之类的。但是美国你是有就是不同的档次的，并且还有百分之多少，就是你多少分里面答对了多少分，你会有不同的，就是百分之几的成绩会不同。所以美国相当于你可以更加清楚的看清楚你自己到底的成绩是多少，中国你只不过有几个分类。所以美国我当然希望我自己成绩好，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个考试考得不好的话，那我还是会非常不好。我希望我以后能够通过其他的考试考得好来弥补我这个成绩，才能让我的成绩变得更加好。
我觉得考试的分数不够高肯定会对我造成压力的。在我小学里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压力了。我当时成绩是像中等偏上一点吧。但我觉得我压力也蛮大的，因为我既考不到跟那些很强的人一样好，但我也不是像这种最差的人，最差的人是没有压力的，因为他们根本就已经不在乎学习了。我们以前班级就有很多完全不在乎学习的人， 最好的人呢，他们压力，我觉得可能考试考得越好，压力特别就越大吧。因为他们如果考试考得不好，就会被批评的更多。我当时也是算压力比较大的。然后到美国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压力明显减少了，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成绩到底是比我好还是比我差，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够排在第几名，并且别人也不知道我的成绩是多少，所以我也不会考虑会不会被别人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样会使我压力变少。
我觉得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压力都是有的，但是压力是很不同的。在美国的压力更加接近于就是你到底要在 A 上面还是在 B 上面，因为美国这个分数线分得很清楚，你只要是在90就是 A， 你下去一点点就是 B， 所以你的每一个考试都你就要必须保证全部都在90以上。如果你有一个考砸了，那你可能要考两个100，然后你才能把它平均分拖上拖到90。然后它这个评分制也很奇怪，就是它考试的分数比分会占得更多，回家作业也会占一定比分，但是占得比较少。但是如果你回家作业全部都做得特别差呢，你考试考得再好你也得不了90。但是如果你回家作业全部做了，但是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你只要考试考得差，就是你只要考试考得比90分低一点，你还是会平均分低于90。所以你等于说其中任何一个你只要搞砸了，你都得不了90。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分数不够高，不仅在于考试分数不够高会有压力，作业分数不够高也会有压力。但是中国虽然作业不会评分，但是如果你不做作业的话，考试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而且如果作业你不做，老师不会在分数上面给你压力，而是老师会直接找家长，所以不代表没有压力。而且中国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就是同学之间的压力。美国你的分数你如果不是自愿告诉其他同学的话，人家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分数是什么，除非人家偷看你的卷子。但是在中国你想不让老师，如果你跟老师说老师能不能不要把我的分数告诉别人，老师反而会觉得你很奇怪，好像你没有动力努力一样，因为他觉得用这种激将的方式就是用这个在同学面前使你感觉很自卑的这个感觉，可以让你下一次就是更加努力的学习。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一定对每个同学都适用。反正我们的时候做的跟 Lucy 说的非常接近，老师会把所有的卷子全部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叠成一叠，然后他发卷子的时候会报出一个同学的名字，然后就让这个同学来拿。美国也有类似的事情，但是中国跟美国的区别是，中国他会按从高到低的分数把每个人的分数全部都报一遍。他会说比如说哦，谁谁谁100，谁谁谁100，谁谁谁100，好，我们班有三个100分，恭喜他们得了100分，然后大家鼓掌。然后之后现在90分的人有这些人，然后他会把大概比如说十几个90分的人全部都报一遍，就是90分以下人全部报一遍。他说这些同学是在我们班级获得了 A， 就是优秀的同学，再鼓掌。然后接下来就是80几，然后他就会一直报，一直报到最后。然后最后就是中间的人基本上不会被记住，但是最后的大概两三个人会被记住，而且最前面的100分也会被记住。所以我觉得压力最大的不是100分的人，因为他们每次都能得到100分。压力最大的也不是那些比如说考20分的人，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差不多。但是压力最大的可能是介于90分和80分这个区间里的人，因为我以前的体验就是，如果我考的比较差的话，那我一般希望在90分以上，但也不到80。就是他比如老师报到比如说91分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特别紧张，哎，要是我没有在90分以上怎么办？然后如果他说哦91分是我，那我会感觉很舒服。但是如果报完了90分，这个时候老师还没有说到我的话，那么我就已经很绝望了。所以这个压力是比较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美国都有压力。
那你说到这点，我也想说一下，你们三个都说过是在中国的那个考试经验，那如果比起来美国，那我肯定觉得是美国比中国是少了很多压力。但是如果你只是看美国呢，因为我只生活在美国，所以我没有中国的经验，那我还是觉得还会有一点压力。比如说如果你做作业是在美国呢，是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很多老师都是grade for completion， 他只是看你有没有完成，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分数，是100或者0，但是考试呢，这个他是算的，然后很多时候他是有 weighted grade， 就是考试是可能是60%，是你的那个成绩，然后你必须考试考得好， 如果你想你就成绩进步或者不要脱下，所以就是考试这一件事已经是有挺大的压力在美国。
那我之前在中国的话，我之前的压力就是，就像单元测试和单元测试之间，它就会有压力。如果你上一个单元没考好，你下个单元，那你下个单元就一定要考好，因为老师每次也是会把成绩都说出来，然后他会把它放到一张单子上，就是按照就是姓名来的，但是不是按照考试排名的姓名，就是那种，就是像名单，像按照你的就是姓来排的，然后他每次都会把像80分以下或者60分以下的人都圈起来，然后他会放到那个投影仪底下，然后很多人就能看到。如果你考得特别差的话，那就会看到，所以这个方面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在中国的话，其实全部的压力就是在期末考试，然后平时作业也不用担心，因为老师根本就不用记成绩。我是大概6年级的时候，有大概可能好几天都不写作业，然后最后的成绩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他老师他不改作业，他就是给你发卷子，你只要期末考试能考得好，你就基本上没有太大压力了。啊，这边的压力就是你需要每次考试你都要就是特别特别认真，然后每次作业也是需要特别特别认真，因为有的老师他不只是看你完成了多少，他还看你对就是对多少，然后还有的他就看你上课听不听讲，如果你上课不听讲的话，他还会给你扣分。那如果我的成绩我一次考了90多，那现在我的成绩它是一个90多，如果我作业没写或者上课不听讲的话，那可能他就到一个 B 了，那这个方面压力也是比较大。
我也发现就是中国和美国那个就是压力上的那个差别，我觉得都是因为那个教育那个方式。我好像觉得就是中国那些老师他们用这个让你害羞或者就是没法就是没脸看你的同学或者什么，就是让这个来逼你去自己就是进步，然后在考试上显就是好一点成绩。但是美国呢好像就是让你自己来，他也老师如果你看到他，就是他看到你在就是课上总是就是看手机或者也不听话不听话，他也不会什么理你，他如果他你 fail 他也会让你就是 fail。 然后我觉得美国就是有更多的自由吧。
我在美国长大的，然后我觉得这考试的事情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像数学或者我还行的，就是可以懂的这些都我可以考得特别好。然后如果是像地理或者像科学，我就要有很多压力了，因为我要想 study 很多，然后练习。
那我还想问你一个快乐问题，那如果你们在就是在学校没有朋友会有压力吗？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学习或者什么呢？
那我可能就坦白说，我在学校里真的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朋友。就是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边上左右两边都没有人，并且我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但是这实际上我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这并不影响到我的成绩或者在学校里面的生活。但是我不喜欢的或者让我感到很尴尬之类的，就是老师经常会叫你们自己选，比如说每一组4个人，然后把全班的人让自己选小组，然后我总归是那最后的几个没有组的人。更加夸张就是我们体育课，老师经常会让我们一对一对，就是比如说要一对一对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叫我们一对一个，偏偏体育课的人数是奇数的，也就是说一对一对总会有一个人是最后一个。然后我就记得基本上每一次最后一个人都是我，也就是说大家都找到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人或者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是就是我一个人什么朋友也没有。然后这样的话就让我感到很尴尬，是因为就 大家都知道你这人就是没有朋友，或者至少有朋友，你的朋友也会想，与其选择你，还不如选择其他人呢。
嗯，
所以就是也不称作压力吧，就是让我感到很难堪。
嗯，那我也记得我六年级和五年级的开始，我都是没有朋友的。其实我五年级是小学转到另外一个小学，然后我这一开始几个星期我也是没有朋友，我是吃 lunch 时候也是在一起，这不在一个人，然后比如就是选那些组来做一个 project， 我也是最后一个，我总是问人家我可不可以在他们的组里面。然后六年级也是，因为我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我不是像别的人就是小学到中学到高中都是一样，我是从另外一个区的小学去到另外一个中校，然后我一开始也是总是在就是最后边那个桌子吃饭，然后就我旁边的人我都不认识，然后因为没有其他位置，我只能跟一些陌生人坐，然后我就一开始就是比较孤独。
哦，我觉得没有朋友有一些压力，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学校里绝大部分人都喜欢拿没有朋友来做一个笑话来笑吧，就是假如你没有朋友，你肯定是会被也不一定是被嘲笑吧，但是别人会拿没有朋友来说笑话。他们一般觉得没有朋友是就是大家听到别人没有朋友就会笑。然后我认为因为我在学校里还是有一些朋友的，所以我觉得没有朋友的人可能会感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别人都笑他没有朋友，或者是笑那些没有朋友的人，他觉得如果别人知道自己没有朋友，别人肯定会笑他，所以他自己可能压力很大。我一般也有一些朋友，但是我在体育课，比如说因为体育课是分组活动最多的时候嘛，在体育课我那些朋友体育都挺差的，所以他们想跟我分组，我跟他们分组基本上比赛就肯定比到最后一名，所以我也不太想跟他们做就是弄组吧，但是我的朋友体育都挺差，所以我没办法组到好的队，所以我也只好跟他们一起。
嗯，
我觉得我没有朋友，就我的朋友也相当少了，因为我是到九年级，就是去年才来美国，而且我不是很适应美国的这个走班制。反正我记得我以前也简单在之前的节目里说过，但是种种原因，我朋友虽然有一些，但是我不能保证我在每一个班里面都有，就是每一节课都是跟不同同学一起上，我不能保证我在每一节课里面都有非常谈得来的朋友，所以，我虽然说朋友比平均的同学要少，就是人家都认识，但是就我不认识任何人。但是我没有压力，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在学校里面需要必须要有朋友才可以向人家证明我的价值，或者说是没有朋友我就对不起人，或者是对不起我自己，或者说我就有压力，有心理问题，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所以如果我没有朋友的话，我不一定感觉在学校很快乐，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有压力，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并不急着找很多朋友。
嗯，那我在六年级时候，我也是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就是一段时间才能才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几个朋友。我也觉得就是就是找朋友这个是挺难的，特别是如果人家已经都互相认识，你也很难去参与他们的就是那个朋友圈。我们现在时间到，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各位听众晚上好。那说到刚才的问题，你没有朋友，这会有压力吗？或者学习上的压力吗？
嗯，我是一开始是有很多压力的，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刚从国内过来，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对学校也都不熟悉，那没有朋友其实压力也是很大。但是到第二年就稍微好了一点，因为认识了几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正好那几个朋友都和我在一个班里，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没有太大压力了。然后体育课的话，一开始第一年的话，我是在我的健康课上认识了一个同学，然后他下个学期和我一节体育课，那就是体育课要找同伴在一起，就是就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然后第二年其实没有就是像去年的那个朋友，就是新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没有太大压力。然后今年的话也没有很大压力，因为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是认识的，所以没有。
我现在还有挺多朋友的，所以我现在没有很多压力。我一开始呢我也挺lucky 的，因为正好我篮球队一个朋友在上我这个学校，所以我转学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朋友可以交流了，然后我就跟他的朋友一起玩，然后就很快的没有那么多压力。
那如果比如说你在体育课，然后你体育不够好，你会害羞或者有压力吗？
那我就是我看体育能够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一个是就是比如说你跑步考试，或者你仰卧起坐考试，就是你真正的成绩；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团队合作，或者你玩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你要打一个比赛之类的，就是一组一组，就是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你真正的就是比如说力量，还有一个是你的技术或者你要学习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在真正考试的时候，我做的是可以说非常好的，我都是就是1、2、3、4分，我基本上是全得4分的。但是就是那种要练习的那种练技术的，比如说扔飞盘或者打羽毛球，我没有特别差，但是我也不是做的最好的，因为我们班上面我们体育课现在练的是以前练过扔飞盘，现在在练打羽毛球，然后就可以看出有一些人是练过的，然后那一些人练过的就技术非常好，但是由于我扔飞盘和打羽毛球都没有特别练过，所以我的技术就不是最好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但是偏偏这两项东西我以前都是稍微玩过一点点，虽然我也根本就不算是那种很厉害的人。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体验，但是我显然可以看出，如果你体育就是团队合作的时候你做得不好的话，你是有压力的。因为有一次我听到两个其他的女的在说，那些人都就是扔飞盘的时候分成两个组，你们是要把飞盘互相扔来扔去，然后达到一个目的地，哪个组先达到那里哪个组就赢嘛。然后他们就说 我好不高兴啊，那种男的都不相信我们，他就因为我们一次没有接住飞盘，他们以后就再也不飞给我们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是一个好的接的人。虽然说他们可能确实在这一方面不是非常好，但是显然他们是可能很自卑或者不高兴的，因为就是他们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游戏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接飞盘扔飞盘，可是大家都想赢，但是那些厉害的就是非常积极参与并且技术非常好的人，他们可不想要为了能让你参与而使他们的队输掉，所以他们宁可不让你参与，但是能让他们队赢，那他们自然也就会这么做。
嗯，那我你刚才说就是你们会有一些小考试，我这个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我六年级时候，我是从一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学转过去的，然后今年级就开始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跑一个 mile， 就是一个英里，然后我这个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我比其他人很差，而且那时候我也没有参加什么运动，我有游泳，但是就是没有跑步的，人家都是打那个什么棒球啊、篮球啊、足球啊都有跑步，就是练过。所以我比起人家就是跑这个一个英里就慢了很多，然后我这个有点害羞，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到就是我附近一个高中，我就是在 weekend 时候会跑去那里练，就练跑步，然后练到我好像去年我就进步了3分钟，然后这个就是挺好的进步，然后我就现在就好很多了。
我在体育不够好，可能是我压力最大的事情之一，除了就是分数以外。因为我举个例子，我之前在水球队，我是在九年级，所以我压力不好，我没有什么就是我体育我就在水球打得不好，我就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是最低的年级，而且我在我同年级里面还有比我打得更差的学生，所以我并没有压力。但是呢，我现在是十年级，然后我第二年做，我发现即使有新来的九年级比我不好，也有十年级比我不好。但是呢，有很多九年级的同学比我还好，他们九年级，但是他们却比我还要强很多，所以我的压力就能感觉到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其他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每一次训练，而且他们可能在九年级之前就参加过一些体育，而我在九年级之前没有做过任何体育，所以这个原因加起来，我自然就没有九年级的一些同学打得好。所以我自己知道压力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来弥补这个我的缺陷，所以这是我现在必须要忍受的最大的压力之一。
我体育从来没有，几乎从来没有不好过，我天生体育就是还行的。我一般在学校里跑步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特别有什么压力。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体育那么好，但是也不是体育特别好，但是我体育足够好让我不感受到压力吧。
嗯，非常好。
那我之前的话，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体育考试的时候会有压力，因为它会让你测1分钟跳绳，然后测你就是跑400或者是跑800米你能跑多少，还有50米。那这些的话你就有压力，因为全班，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会互相比，那互相比谁跑得快，如果你跑得慢的话你就压力比较大。在这里的话压力就是也没有太大压力，就没有像中国那些有压力。就是因为我一开始跑那个1英里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同学和我一起跑，我跑的也不算很差，那后面大概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然后我后来也就没有太大压力了。然后后来我一看那个成绩里面，它不是按你是多少级来就是给你放分数，不像中国一样，那就是他觉得如果你做到最好了他就给你满分，如果觉得你是就是糊弄过去的，然后他可能就会给你扣1-2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压力要比较大一点。
嗯，是说起我刚才是我那个跑一个英里，如果我想有没有真正的压力来跑快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我只是因为我害羞而去就是到那个高中练习， 因为美国呢，我发现就是美国那个体育，如果你跑得很慢，但是他也会给你满分，他只是看你有没有努力，如果你没有努力他去扣分，如果你努力也跑得很慢，他也会给你满分。但是中国我觉得就不同了，你听你们说是有就是跳绳就是一分钟几次或者什么都是要练好的，就是他对每个人都有一样的要求。
对，而且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意识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中国的体育给你评分也是跑800米或跑1000米跑多少时间，仰卧起坐俯卧撑，没有俯卧撑，只有仰卧起坐，还有跳绳一分钟跳几个，这样其实跟美国的就是评测很接近，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其实更加公平。我只是说一下我自己的思考方式啊，因为美国即使饮食很不均衡，经常吃就是大鱼大肉或者说是经常吃高能量食物的同学可能会获得更好的体育成绩，因为他们平常做一些运动或怎么样，但是他们也许在比如说他们身体也许非常胖，所以他们在运动他们在比如说跑步方面就非常差，但是也许他们在做某一个运动比如说举重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强。但是中国的同学没有哪个同学是在课外会做比如说长跑或者说是像长期competitive 游泳这样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很多同学肌肉实际上都比美国的同学更差，所以我发现中国的体育分数基本上是考量一个人的饮食有多均衡，如果一个人非常瘦或者说是非常胖饮食不均衡的话，那么他们的体育成绩必然是差的，所以在中国你想要得到班级体育最好你只要饮食均衡就可以了。我就说一下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
啊，我觉得我体育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我班里面我不会跑最后我也不会跑最前面，所以我在中间我就行了，然后这些俯卧撑啊然后仰卧起坐这我都还行，所以也没什么压力。
嗯，那比如说你们大家就是在同学一起的时候，如果你被排除在外你会有压力吗？
嗯，我被排除在外的话就是压力可能谈不上吧，就是可以说我被排除在外的就是导致的事情，就是我上课的时候老师叫我们自己分组的时候我分不到或者就是别人因为别人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好朋友了，如果我没有被就是融入进去的话，那么我分组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最后那几个分不到组的人，然后我可能有一些人我希望和他们在一起，而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们上课只会捣乱，而且我想好好跟他们说我们团队应该怎么怎么做他们都不会听，可是偏偏就是那些我不想要分在一起的人别人可能也不想要和他们在一起，然后大家剩下来了，然后老师就自动把我们安排在一组里面，然后我想和一些比如说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人在一起，可是那一些人有就是相对来说他们有认为就是比起我来说他们有更好的朋友，那么那些人就聚在一起，所以就是主要是上课的时候分组问题，我经常就是找不到我希望能在一起的。
我一般上课分组我就是有几个比较关系紧密的朋友，一般上课分组他们也会挑我也会挑他们，但是假如分组多于两三个人，假如比如说要5到10个人这种分组，那么我们这几个人就会在一起，然后找不到其他人，因为他们我的朋友也没有除了我以外其他的朋友嘛，就我们这一组都是互相是朋友，所以我们这一组找到互相以后就找不到其他朋友了，然后就会被留在那里，然后就是老师会看到最后留着一组同学在那里，然后他就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分配到其他组里，然后我们就又被拆散了。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有也不是有压力吧，但是我也希望我能有更多朋友。
嗯，我觉得在同学一起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被排除在外，因为每个班里都虽然没有可能说没有我非常紧密的朋友，但是至少有好几个我认识并且关系相当不错的人，所以我永远的跟他们能在一组。然后跟他们组多了，我也渐渐认识他们。然后下一次分组，我也会就是等于说是
已经默认我就是这一些人了。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举一下，就是一年平均来正常同学都是有七节课，是第一学期也有，第二学期也有，就是第七节课全都是一整年的课。但是当有一个课是只有一学期的时候，第二学期这同一个课时就需要用另外一个一学期的课来填满。我上学期我去年选过一节一学期的课，和就是上学期有一节一学期的课，下学期也有一学期的课，一节一学期的课。但是呢，这两节一学期的课不能在同一节课时里面。也就是说，我上下学我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我本来有一个两学期都有的一节体育课，但是由于我选择了不同的就是短课一学期的课，所以这个一整年的体育课就分成了两个学期。于是我在第二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就被分到了一个全新的体育课班级里，然后我里面的同学真的一个也不认识。所以因为我要么在这个体育课里，要么在另外一个体育课里。如果我离开了本来的体育课的同学，那么我新的课的同学就一个也不会重复。所以我就感觉一开始进去就特别尴尬，因为其他的同学不仅不是就是跟我一样都是陌生，他们是已经上了一个学期的体育课了，所以他们互相的关系都已经相当不错，所以我就特别不能融入，我成为了唯一一个不认识其他人的人，而所有的其他人全都认识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所以分组变成了特别麻烦的事情。然后后来过了几周呢，我就每次老师比如说让打羽毛球或是分组，我永远是跟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在一起。那我为什么跟那个同学呢？因为那个同学平常简单来说就是他会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笑话，或者说是欺负其他人，然后导致人家都不喜欢他，都不跟他分组。于是每次留下来的就是他和我，所以我就每次都跟他分在一起。那我除了跟他分组以外，就除了跟他传球之类的以外，我也不会去跟他讲话。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固定的组员。然后后来我跟其他同学认识的更多一点了以后，我就能比较好的融入其他同学。于是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其实在课上和就是分组那些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现在遇上的都是就是老师说哎你在这个组你在这个组你在这个组，就很少有的时候就说老师你就说你可以自己选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被认识的朋友的话，你被认识的同学或者认识的朋友，就是平时在一起玩的时候，如果你被排除在外，你也不算是有压力，但是你会感觉就是很孤独，就因为有可能三个人在一起玩，那毕竟肯定有一个人是被排除在外面的，那个人就拼命的想去融入这里面，那他可能就需要挤走一个人，那没有办法。那如果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话，我有可能就是去找别的同学玩，或者是就是干脆不和他们玩，让他们就是两个人，或者是像那种四个人在一起。如果是单数的话，肯定会就是有一个同学是在就是外面的。那这种压力也是会有的，因为你会考虑他们会不会就是越走越近，或者是他们你会担心他们会不会不和你们玩，所以你有这个压力想去融入进去。
在这个方面上我是会有点压力的。比如说在上课时间我们要做一个project， 然后老师选你组里的人，那你组里的人特别特别差，然后也不干这些事情，然后你看你旁边组全是你的朋友，那你就会有很多压力了。然后也是在体育课会分组，然后来打比赛。很多时间我分的组都我没有朋友的，然后另外一个组就是全部的朋友都在那个组里面，然后我现在就会有很多压力。
那各位分享的信息非常有趣，但是我们现在时间有限，等一下再回来。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张恩，今晚的主持人。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如果你同学在一起之后，你会被排除掉，会有压力吗？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我上一个就是选修课，一个 elective 叫 ceramics， 然后我也是刚刚就认识几个朋友，所以我在那个课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一些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吧，但是就是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选修课，因为选修课只是半年，不是整一年有的，所以我一换课，我那些朋友刚刚认识的就没有了，就是。好像是白白交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好像是跟以前一样就没有朋友了，然后要再重新认识一些人。那我还想问你们，老师对你的态度会让你有压力吗？比如说他是个很 nice 的人，或者是很严肃的人，这个会有影响吗？
我认为老师对我的态度是让我很有压力的。其实主要是，就是你。当一个老师，你实际上你是可以看出一个老师对你，到底他是喜欢你，还是觉得你上课根本就不在听，还是他是觉得根本就不在意你的感受的，就是你能够知道他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大家会经常就认为严肃的或者凶的老师会让你感到很有压力，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喜欢我的老师，我可以，就算有一些老师他们很凶并且经常在骂人，其实主要是中国有这种老师，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能看出来他们认为我是好的，这时候我就会有压力，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根本就觉得我不好的人，那么我好了是让你出乎意料，但是就是上课不听的话也不会让你有什么感觉，因为你对我形成的一个印象就是你这个人不好，但是如果你认为我是好的话，如果有老师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的话，那么如果我上课表现不好，他就会很失望，然后他就会进而认为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呢，原来你根本上课就不在听，或者你让我失望了，那看来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学生。所以那些就是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喜欢我的老师，我就要就是格外的认真，称不上是讨好他们吧，就是他们上课我就要更加参与，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失望。
那我之前在中国的话，就是我五年级开始，然后数学就不算很差，但是就是没有以前能每次都考95分以上，你就开始往下掉到80多，然后到每次都90差不多。然后我那个数学老师他就特别喜欢在上课点我，因为他每次看我的时候我都没在听讲，他不看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就是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一直没有在听，然后他就把我叫起来说，他就问我说这个问题怎么说，他就突然把我叫起来，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回答，然后就很好笑，然后基本上六年级，那我也没有太大压力，因为同学可能都觉得挺好玩，我自己也习惯了。 但是如果你考不好的话，老师的态度也是会给你压力的，但也没有很大压力，就是可能老师看你以前都考就是大概95分以上，你这次只考了一个90或者是80几，那老师可能就会说你看你下次需要努力了，那这样也会给我比较大的压力。
嗯，你刚才说起就是你老师看到你没有专心，然后他就就是把你 call out 了。我也试过这个，就是上一年我在数学上，就是我那时候学的东西挺容易，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了，然后不用就是看老师，然后就跟我就是我的同学朋友聊起来，然后说笑话，然后我老师看到我，然后他就故意叫上我，可是我已经知道他是讲什么，所以我就很 easy 的回答，然后他就有点惊讶。还有人想分享吗？好，接下来我想知道你父母对你的学习成绩有什么要求呢？然后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压力？
我父母对我的成绩的要求，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是没有那种网上可以大家都可以直接看到你的成绩的这种东西，所以在中国的时候，只有每年，只有每一个考试的时候，老师会，在就是我们的班级群里面发，每一个同学的成绩是什么，并且，表扬得满分的人和不及格的，批评不及格的人。而且我妈妈也知道我算比较好的，所以只要我考的比如说在班级前三名，她大概就不会就认为很正常。但是在美国的话，妈妈就开始经常在网上检查我的成绩，然后呢就由于美国就是你每天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到你的成绩，不像中国你只有期末会有一个成绩单，还有你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在考卷上看到你的成绩，所以就是我妈妈就定下规则，你必须要全部都是 A。 如果你有 B 的话，那么你放学就得要留在学校里面去找老师，并且但是虽然这就是我妈妈的要求，但是她嘴上说的是她其实不管我们的成绩，她要的只是我们尽力，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尽力了却还是做不好，还是得的成绩差的话，那也无能为力，所以他也不会怪我们，但实际上他的要求就是得权利。
嗯，那我妈妈跟你也差不多，她也是就是她也是就是说她说 A 是最好的，尽量有 A 不要有 B 或者 C， 然后如果我有 B 呢，她就也不会怎么骂我，她是说哦你努力就行了，我要看你努力，你不要再玩了，我想看到你进步。但是如果我就是努力但是我还拿 B， 我妈妈说她就只能这样了，然后她也不会再继续骂我或者逼我做什么。嗯，
我觉得分数是使我的学习里面就是家长给我的压力是使我对学习的压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组成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才没有压力，家长如果要求我有这个分数，或者他要求我不犯任何愚蠢的我不应该犯的错误，他希望我犯的所有错误都是要么我不会做，要么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产生就是来做的熟练，不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听才变得不熟练的。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卷子并且证明说哦我这个题目老师还没有教过，老师没有讲清楚，然后我才错了，那么我的家长一般不会给我就为难我，然后我只要搞懂就好了。但是最麻烦的是如果我这个卷子上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是我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我写错了一个数字导致我整道题都错了，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拿到了卷子以后在给家长看之前我就会很有压力，因为我知道家长会对我很不满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在网上能看到我的分数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低的离谱的分数，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错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家长看到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家长无法知道我错在哪里，但是我自己也没法知道错在哪里，但是我却知道分数非常低，我就觉得很奇怪。那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所以如果我一般拿到了低的分数并且直接给家长看了，那我反而没有那么有压力。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有低的分数但我却没法看到我的卷子，那么我的压力反而会更高。
嗯，我也试过有几次就是我老师就是在那个成绩就上网那个成绩他就是放一个很低的 grade，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好几次是他还以为我没有交上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我有交，然后他看不见或者找不到，然后我就要发一个邮件给他，然后就问他，哦，你可不可以再看一下，你可不可以改变我的成绩，然后他就会看到，然后就改变了。那还有没有人想分享他们今年？
我父母一般是对我成绩要求特别高的，在中国我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中国成绩只有在考试的时候才会变动，一般做作业的时候是不会改变成绩的。但来美国以后，所有做的作业都会到成绩里面去，所以每天都有可能成绩有变动。然后我妈就天天在网上看着我的成绩，也不知道她看了有什么用，但是反正她天天看我的成绩，特别关心。然后我成绩就是稍微下降一点点，都会她就会找我来说，哎，你这成绩为什么下降？
那我妈就是一开始就是学期开始的时候，她说啊，那你就自己管你的成绩就行了。那你，我也不太管你，就是你平时的成绩，我只要看你最后的成绩就好了。然后他就反正一开始他就说他不会管我，然后呢，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开始看我的成绩，他没事就看我成绩，他说，哎，这个成绩怎么没上 B 了？哎，你这个考试没考好，那你去问问你这个老师是不是得给你放错了。怎么着，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也不是骂我吧，就是开始跟我说让我去干什么，怎么着才能变得更好的。那反正其实这个也不是会给我太大压力，就是也是考试的时候，如果考不好的话，突然成绩他从 A 掉成了一个 C 或者掉了一个 B 的话，那我妈肯定会看见，那看见的话他也会就是给我很大的压力。
嗯，
啊，其实，我父母不是特别管我的成绩，他就说，如果你尽力了，那就好了。他说最好可以得90以上，那可得不了，如果你努力就行。如果你没努力的话，那就有个问题了，要改变。
那如果你在生活上遇到压力，那你会不会再回家跟父母谈谈？
我不记得，就是可能有，但是我现在脑子里面想不起来，我跟我父母谈，就是比如说坐下来说，妈妈，我现在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什么事情，我感到非常有压力之类，就是我们不会谈压力，但是总归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学校里面遇到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比如说我每周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数学的东西，然后呢那些教的老师都是高中生，然后他们布置的题目就是非常难的，然后难的大家都不会做，然后我就感到很有压力，然后我就必须要每天比如说我们星期五下午去上课，所以我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要花很长时间来做这些非常难的那些就是真的要高中生才会做的题目，然后我就感到很有压力。但是这种东西也不是就是真正谈嘛，只不过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难，但是压力这个词就是基本上不会提到，只不过说这个东西比较难或者这个事情我非常不喜欢，就是提一提。
我对这个的回答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我的最大的压力通常都是父母给我造成的，所以我跟他们去谈这个压力谈不出来什么结果。他们会跟我讲一讲他们的就是给我造成这个压力的初衷，大部分时候都是为了我好，而且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我已经有一些压力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我只要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的，并且我自己可以缓解我自己的压力嘛，我有我的方法来缓解压力。比如说我做作业休息一会儿，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缓解。而且我只要知道我以后有时间做，比如说我双休日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如果我知道我星期天晚上我是没有空的，比如说我星期天晚上我需要出去上课，所以我只有比如说下午的时间可以做作业，然后我星期六和星期五全都没有做作业，那么我就会很有压力。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星期六晚上我知道还有很多作业全部都没有做完，但是我星期天却很空没有事，那么我就会我这压力就比较小。
所以我自己，我只要知道我还有余地，我还得自己留有机会，那么我就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嗯。那我说一下吧。比如说我也试过有几次，就是我有些新的课，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我会就是过暑假，就是在网上学个课，然后就接着学校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跳课，然后这个会有时候我就会一开始很难，然后我就会跟我父母说一下，就是然后他们去跟我谈，他们也不一定懂我在学什么，但是反正他们也会鼓励我，然后这会让我感觉好一点吧，然后让我就是更加努力的去学。那你们会不会跟同学或者朋友了解压力吗？
我跟同学朋友经常会抱怨压力大，比如说一个考试老师只给我们，老师星期四上了一堂90分钟的课，都是在讲新内容，然后星期五就来一堂考试，然后考试里就考昨天那一天就星期四讲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比如说星期四下课以后，我就会跟同学抱怨说，哎呀，这老师怎么安排这么点时间啊，给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练习嘛，老师还给我们考试，这我心里就我抱怨的其实一半是真的紧张，一半只是跟同学找个话题找个茬讲话，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星期四上了新内容，星期五就要考的话，那老师肯定不会考我非常难的内容，我只要掌握星期四老师教给我们做的练习就应该不会考得太差，所以我实际上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我只是跟同学找个话题聊而已。
嗯，
我一般跟朋友抱怨的都是我有一个我的数学老师，他说他开学跟我们说，我们做作业是不算成绩的，只有考试算成绩，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很好，因为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其他老师是看作业你做不做得了，然后这个老师他说你作业做了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知道东西，你如果做了还是不知道东西，你长大以后还是不会这些东西，也不会成功，所以他说只有考试才算成绩，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这门课成绩变动不会非常大，但是后来我还发现我们大概每个星期都有一次考试，每个星期都要有一个小 quiz 叫小测验，而且都算成绩，基本上就等于说是他作业就是要复习，所以他作业还是算成绩的，只不过不是马上算成绩，因为你不做作业的话成绩还是会下降，所以这门课我总是跟同学抱怨，因为每星期都有一次考试都要复习，而且考试考得不好也容易被批评。
你刚才说是你说你数学老师也是不算作业的，那我也可以就是我也跟你一样，就是上一年我是也是数学那个老师他说作业不算，只是考试算，而且考试是算就是一二三四这个分的，就是没有一个百分之多少，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新，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想，但是我就是过几考试然后拿到一些经验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就是让很多人就是你要自己努力，就是通过很多时候就是自学，他有时候课堂上就讲的特别快，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要回家再练习才知道就是懂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自己练习，然后这个呢就是让你就是懂得就是你自己努力有多么重要，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你就会显示如果你有没有学得好，然后学得好就会考得好啊，就没学得好就会可能就拿到一个一或者二，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的人就不喜欢学习，他也不太理学习，然后他们也不管，然后老师也不太管他们，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系统，因为就是可以照顾每个人的需求。那今晚各位分享的信息有非常有趣。那是我们时间到了，那下个星期再回来。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